更多习家军落马，中南海谁掌军权月底知晓。大陆媒体竟然提前26分钟知道台北斩人案疑犯自准。中共海军尴尬，福建舰翻厂维修。百年老店北京同仁堂爆卖解药。法国琉璃汪岛博览会法轮功展位受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2月21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新华社15号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6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由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将于22号到2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将审议多项草案及议案，其中有关审议增补及罢免军队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议程最受关注。分析指出，预料本月底将有更多疑似出事的上将被官方公布落马，新增人选来自哪一派系将成为重要观察焦点，届时可以借此判断哪先是真正掌握军中实权的人物。时评人周晓辉指出，按照惯例，下一次公布新名单应该是在2027年，但现在5年限期未满，就要增补选举委员会成员，讲明很多成员已经出事。现在军队选举委员会中，只有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和张星敏，军委委员兼参谋长刘振立、军委政工部副主任王成南四人仍确认在位。周晓辉表示，选举委员会中至少7人将要被更换，而他们都是习家军从12月底公布的名单，亦可以观察究竟哪是真正掌握军权。港媒报道，中共20大至今一共有28名上将落马或者失踪，卷入反腐败风暴的中将、少将可能上100人。外界发现，大部分落马和失踪的将领都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旅美政论家陈朴空表示，习近平的军中人马几乎全部倒员，只是仲未完全公布。7大军委消失了3个，只剩4个，残缺不全。随着军方选举委员会出台，大家可以观察到本月底究竟哪些人上去，哪些人消失，届时可能会宣布忠孝军和黄仁华落马。陈朴空认为12月底的会议非常重要，赵乐际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大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党国机密。习家军还在这里倒，继续倒，中共高层在不断释放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习家军军方不断倒台，党政系统亦不断倒台。另外，日前中共军方高调发表公告，准备调查空军系统，而空军司令常丁球亦在该公告发表的前几日被传出去世消息。空军系统的多个官员亦在这段时间纷纷消失，有猜测认为空军系统或将出现动荡。15号，中共军队采购网发表了征集空军部队违规采购问题的公告，为的是征集受理关于空军部队组织在采购物资和服务类活动期间有关的违规问题。公告表示，凡是参加中共空军部队采购活动的相关人员都可以通过邮递方式来进行实名举报，受理截止日期是2026年6月30号。早在2023年7月，中央军委就公开征集军备采购和招标中的腐败线索，并点名要对过去6年的泄密等行为进行督查。结果是以包括中共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两任国防部部长倪凤和和李尚福等大批将领落马来收尾，而且就连中共军工企业高层亦在近几年频频落马。外界认为反腐败是一把双刃剑， 背面是政治清洗和权力争斗，预示张友侠已经掌握了这一场权力战争的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军方这一次发表的征集空军腐败线索的消息，是由隶属后勤保障部的军队采购网发表的。后勤采购主要来自训练维持费，占国防预算总体要比军备采购少，但涉及面积更广。这样张友侠这一次出击是针对空军后勤采购腐败落的手，表面上看似乎是涉及金额不如装备采购庞大，对政敌打击面是不是要弱啲呢？其实不是，空军的后勤采购面相当广泛，后勤采购反腐败主体是军方，但拔出的萝卜带住嚟，讲不定将哪个官员的白手套牵涉入嚟，打击面更广。关键的是，这次军队采购网受理举报期限延续到2026年6月30日止，这个时间应该是中共五中全会明年的两会召开期间。观众朋友，今日是冬至，就是冬天到来了。冬天正是养足气血的最佳时机。中医经常讲，气为血之帥，气如果足了，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亦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冷。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感到疲劳，手脚冰冷，抵抗力亦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脑花，其实很可能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从根本调理，可以试一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只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调节内分泌，同时亦具有宁心安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品质，比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亦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网站查看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受10%的折扣。19号，台湾发生随机斩人案，4人罹难，11人受伤，疑犯随后坠楼。诡异的是，大陆媒体却提前26分钟发布疑犯坠楼的消息，令人怀疑此案背后有中共黑影。民视新闻网报道，台北市傍晚，嫌疑犯张文接连在台北车站及中山站周围行凶。警方追查后指出，张文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预谋作案。他从当日下午大约4点开始，就陆续在多地纵火及斩人，整段犯案过程历时超过3小时。根据警方公布的信息，张文当日从15:40开始在台北中山区周边开始作案，最后在成品南西店顶楼坠落，是在18:50、19:42医院宣告不治。台派罢免志工兼音乐人徐小花在面书发文指出，18:24事件仲在发展中，但中国媒体看看新闻即已播出了多个角度的现场影片，且公布张文已经坠楼。根据台北警方公布的行动时间轴，这个时间段张文仍在作案，直到18:50才坠楼送医。大陆媒体提前了26分钟报道，引发质疑。相关贴文曝光后，引发大量网友讨论。有人讲时间点过于巧合，若非事前知道，是怎样能够在第一时间取得多视角画面呢？现场是否早已有特定人员布置在附近的呢？很明显，中共就是知情的。果真是第五中队，凶手好有计划，好专业，行事前还烧好房子，烧掉了证据，这个就好中国了。对此，知名自媒体人李牧阳直呼不可思议。他提到台湾网友猜测，这一起案件可能是中共在台湾的第五中队做的。他提醒台湾民众， 中共一直对台蠢蠢欲动，在武装侵略越来越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共有可能激活它安插在台湾的潜伏势力，所以必须谨慎提防。李慕洋在节目中还指出，此案疑点重重，其一就是通过前后照片对比，疑凶的装备不一样。下午5:23在捷运站，疑犯人戴的帽和面具，没有穿戴护腕和护膝和手套，但出现在南京西路的疑犯人没有戴面具，却穿着护腕和护膝和手套，这个是同一个人吗？李慕洋在节目中转发一名知情者的信息，称张文是替身，真正的疑犯已经跑了，有三个以上。另外在社交平台 Threads 上有一个发帖称，主角张文是我的兄弟，他们是一个组织，今日他未完成任务，我们会继续接下去，下一个地点是高雄车站，敬请期待12月25日会有更大的事件等着你们。后来台湾网友追查此人的账号，发现其 IP 在越南。观众朋友，为什么中共媒体会提前近半小时得知疑犯坠楼的消息呢？请发表你的观点呢。19日，中共央视引用台湾消息报道，福建号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但回避了福建舰在服役一个月后很可能就翻厂的困境。17日，福建号航空母舰穿越台湾海峡北上，台湾军方发出的相片显示，其甲板上没有搭载任何舰载机，表明这个不是一次训练任务。台湾军方推测，福建舰应回到上海长兴岛船厂改进维修。19日，央视正午国防军事报道福建舰首过台湾海峡的消息，中共党媒对福建舰的报道，消息来源竟然不是中共海军，而是引述台湾消息，估计中共军方不愿公开透露相关情况，这个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台湾军方的判断，福建舰此行最可能是翻厂维修，中共海军恐怕不想出面证实这个消息。大纪元评论员陈舟认为，如果福建舰服役先一个月就要翻厂，表明其缺陷实在够大，船厂人员如果无法在海南三亚完成相关改进，翻厂应该是最后无奈之举。类似事件，山东号航空母舰已经上演过一次，2019年12月17日，山东舰在海南三亚交付，但9日之后，2019年12月26日，山东舰穿过台湾海峡北上，返回了大连造船厂维修。一年之后，山东舰先穿过台湾海峡南下，重新返到三亚基地。陈舟认为，如果福建舰这一次真是返厂，不知道需要几长时间才能够完成改造，包括是否要解决飞机起降、通道干涉问题。中共军队严重内乱之际，福建舰的交付未能够起到政治秀的作用，成了中共海军的又一大尴尬。福建舰是中共从模仿苏联航空母舰转向模仿美军航空母舰的第一个试验品，舰载机和滑跳起飞转向弹飞起飞，采用蒸汽弹射的风险应该较低，但中共在常规动力航空母舰上偏要安装电磁弹射系统，加大了试验失败的风险。18日，央视还发出一系列的影片，中共将辽宁号、山东号、福建号三个航空母舰所谓探索过程吹嘘为三级跳，等于说三艘航空母舰是三个不同的试验品。近日中共宣称山东号航空母舰在南海完成了2025年最后一次海上训练，山东舰2025年在第一岛链外部署了两次，第一次是3月底在西太平洋海域逗留了5日，第二次是6月初，山东舰和辽宁舰在西太平洋停留了16日。 全年能部署训练的时间很有限。辽宁号航空母舰12号到19号单独在日本海附近的海域演练。辽宁号舰载机歼15故意照射日本 F-15 战斗机，反而成了热点。有数百年历史的中国老字号同仁堂爆出卖假药事件，震惊舆论。20号北京同仁堂就出售假南极磷虾油事件道歉。11号上海市消保委公众号发表文章称，一款标称北京同仁堂 99% 高纯南极磷虾油的产品，在网页上写着高含量，智利进口原料，高度提纯，一粒等于100只磷虾。但检测结果显示，该款产品的磷脂含量为零。北京同仁堂集团表示，已经责令下架这一款南极磷虾油，并对消费者进行赔偿。据北京同仁堂品牌创始于1669年，清康熙八年至1723年，清雍正元年，为清宫宫御药，经历八代帝王，至今已有356年历史。同仁堂作为中药界的老字号，深受消费者信赖。但近几年，同仁堂频繁爆出售卖假冒伪劣商品的丑闻，引发信任危机。这个并非同仁堂首次爆出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事件。2018年，同仁堂爆出蜂蜜门事件，集团旗下子公司同仁堂蜂业回收过期蜂蜜，并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再度销售。针对同仁堂产品造假的现象，不少网友直言，北京同仁堂恃住自己是老字号，越来越呃人，越来越垃圾，老辈人创立的信誉要被你们败完了，以后谁还敢信任你们，真悲哀呀。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同仁堂被揭发出售假药一事，其实性质相当严重。毕竟同仁堂属于老字号品牌，已有300多年历史，如今问题曝光后先出来道歉，对品牌公信力和形象已经造成极大伤害。类似情况亦发生在老干妈的身上，自第二代由其儿子接手后，被指在原料上偷工减料，同样对品牌造成深远影响。这些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老字号，为什么会接连爆出问题呢？归根究底，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国整个国家都不正了。为期三日的法国琉璃汪岛老年人博览会，12号到14号在圣诞尼的奥古斯特勒格罗会展和会议中心举行。活动主要为中老年人提供健康、生活、文化等多元资讯。法轮大法学院亦在这里设立展位，向大家介绍法轮大法的公理公法，并讲明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展位张贴了介绍法轮大法海报和横额，学员准备了多种资料，法轮大法舒缓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学员演示功法，并讲解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修炼方法，以使得全球无数人受益。当学员提及中共活泽严重人权问题时，不少人表达了震惊和愤怒，并在反对活泽志愿书上签名，支持停止迫害。当地居民安妮表示，他在展会上和多位法国及中国学员深入交流后，难以想象当今世界仍存在如此严重的人权侵害，他希望学习法轮大法。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下来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